弟兄姐妹平安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职业病发作。你们知道我是哪个部门的传道吗？我们教会有10个部门，各位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问了不专业的问题。我是行政部的传道人，所以我看到这些橡皮筋，我就想要把它捡起来。我今天谢谢智恩，谢谢智恩带我们一起敬拜。我以前。我第一次来到学习跟大家一起敬拜，我以前都坐在后面，就是坐在那个刚进门的地方。以前没有那么感动，但是今天特别感动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感动，我今天特别感觉到，我们平常不太讲圣灵，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又会有圣灵，所以我可以讲一下。我今天一起敬拜的时候，特别觉得有圣灵的感动跟我们同在。那圣灵的感动跟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感动差别是什么？待会再跟大家说。哎，周杰伦买不到，好，买不到，那你可以看电视。我觉得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很重要，因为我通常坐在后面，我没有在各位当中，不在群体里，所以我没有跟大家一起那种专注敬拜的感受。但是今天我坐在前面，我有那种跟大家一起在敬拜这位神的那种感受。所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很重要。今天的领会啊，我看到他我就很欣慰，因为在座不止他，有许多弟兄姐妹是我儿童主日学的学生，但是你们现在都已经可以自己服侍，然后可以在各个岗位上参与侍奉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为什么可以在这里服侍？其实很多儿童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他们可能就也没有聚会了，说不定。但是你们还可以继续在这边，是因为你们把自己放在某个位置上。这个位置就是跟随神、敬拜神的位置。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很多的挑战。那一天我跟奕晨聊天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我知道他有去参加那个团契，什么团契？内中团契，对吧？内中团契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觉得啊，你团契的？”你学校的同学有参加团契的跟没有参加团契的有什么区别？感觉有什么区别？他跟我说没有区别。就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，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太容易感觉到差别。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最大的差别就是基督徒会来教会，不是基督徒的他不会来教会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可以让我们感觉，让别人感觉我们是一个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大家想过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选择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的依据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做选择的依据可能是出于利益考量，可能是出于人际关系考量，可能种种的原因来影响我们的判断跟决定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可以让人家感受出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不晓得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？如果回到圣经来看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会发觉其实那是一个属灵跟世界两个不同的影响力的相争。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相争。大家最常跟人家相争的东西是什么？刚刚之恩说的那个抢不到票，抢票是一种争。还有可能你们应该都开车的人不多，有人开车但是不多。像我啊，我最常跟人家争的就是开车，就是我只要一上车，我就会变了形象，就会开始想要有那种想要跟人家争的冲动。然后 Amy 姐每次都坐在旁边，她说：“你干嘛？你让她一下会怎么样？”她就会很紧张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让她。尤其是那种插队的，我就不想让她，我就会有一股气，我一定不要让你进来。然后要撞来撞啊，反正叫警察、啊，就那种心态，很不好的心态。这个就是属血气的、属情欲的、相争的。所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很多这种事情啊，你都知道。我们要柔和谦卑，可是当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，你不想让我也不想让你，凭什么我要让你？我基督徒就要被你欺负吗？ 你们会有这种心态吗？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会有。所以我们不太容易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甚至我们走出去了，我们可能就恢复原状。就是那个以前曾赫哥讲过一个道，叫做假装披着羊皮的狼。就是我们是狼，但是我们披着羊皮，所以我们在教会是什么？是羊啊，披着羊皮的狼，在教会是羊。出去之后，羊皮脱掉了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狼。对，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他救恩临到我们，所以他帮我们披上了这件外衣，我们被看作是羊，我们也学习成为一只耶稣基督的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。好啊，那情欲跟圣灵相争，我们今天虽然经文在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只有三节而已，但是我会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开始讲，因为我们需要回到前面，知道到底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，他写加拉太书的用意是什么。他写加拉太书的用意就是情欲跟圣灵两个人在争，那到底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去看待情欲跟圣灵的相争，要怎么样去看待什么叫做真正的福音？这个是保罗要说的东西。我们刚刚提到争，我们常常在争，那到底谁会赢？我妹妹有两个小孩，很可爱，一个好像快六岁，然后一个三岁四岁。他们两个很常争，要争什么？他们喜欢看那个什么汪汪队啊，或者是什么小猪佩奇之类的，所以他们要争什么？争电视，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哎，对，对，争遥控器，他们要争遥控器，然后两个人就一个抢，一个追，一个跑，然后看谁最后抢到了，啊，通常两个都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比他们更大的力量，就是他爸爸妈妈，看到他们在抢遥控，就收起来，两个都不要看，谁也别想看。然后我那个比较大的侄子，他就说，他就有一次遥控被收走，他说，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自己赚钱买遥控。我想当他长大之后，他会知道要看电视不是只要有遥控就可以了，他还要买其他的东西。那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我们在相争的过程当中，力量大的、有能力的、有技巧的可以获胜。好，那圣灵跟情欲相争，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应该期待的是圣灵得胜吧，因为圣灵得胜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，但是情欲得胜呢，就会带来我们生命的败坏。那靠自己有可能得胜吗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，我以前啊，我还在读书，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，我都希望可以好好的规划我的时间，然后好好的做到每一件事情，好好的在应该在某个时间读完某些书，写完某些作业，我就要把它完成。啊，什么时候要考试，我一定要提前把这些考试要读的内容读完。哇，想得非常的美好，每天都有那个很远大的理想，想要当一个好学生。可是每次呢，时间 deadline 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总是没有完成。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可以规划很多东西，有些事情你可以完成，但不一定是每一件事情你可以完成。而在信仰里面其实也是这样，我们做了很多好像在认识神、跟随神、寻求神的事情，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还是靠着我们的力量？靠着圣灵的力量带来的改变是什么？靠着自己的力量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？今天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我们需要谈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。为什么保罗写加拉太书？我们已经讲到第五章了，我相信各位应该有一些概念吧。就是从第一章就开始需要知道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呢，其实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写的书信。为什么他要写呢？其实保罗他是外邦使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这样认为。可是一开始不是哦，一开始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会堂的犹太人。我们可以从哪里知道？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可以知道，保罗一开始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会堂的犹太人， 但是因为他太厉害了，他太有圣灵的能力了，他传福音太有果效了，所以招来嫉妒，其他的犹太人就不喜欢他，就把他赶走，所以他因此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在犹太地区跟犹太人传福音，所以他就是转移目标，转移目标开始去跟外邦人传福音。保罗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，这些外邦人很快都也建立了自己的教会，而且每间教会都非常的兴盛。可是保罗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是使徒。所谓的使徒就是我要到处的去传讲福音，我不会一直定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他要离开，他建立完这个教会之后他要离开。他到别的教会之后呢，离开之后，离开加拉太的教会之后，就有一群犹太的基督徒进到这当中，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说什么呢？说你们已经信耶稣了，你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了，你们生命已经被拯救了，但是这不够，那还要做什么？我们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吗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附带条件？有没有？还是电线杆上面写的信耶稣得水牛？有没有看过吗？就是那个永生的那个点被拿掉了，就变成水牛。好，不好笑。重点是这些人就影响基督徒，就是加拉太的基督徒。这些人呢，他就说不够，你要遵守犹太传统的律法，你要行割礼。各位对割礼有没有概念？有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是行割礼吗？知道吗？行割礼就是在，为什么有人在偷笑？行割礼就是在那个生殖器上画上一刀，对不对？生殖器的那个，反正就是包皮上画上一刀，就叫行割礼。那为什么要行割礼？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呢、上帝说，在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，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，他跟他说什么？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祝福你的后代，但是要有个证据，就是你们家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，用银子向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的第八天，都要受割礼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耶和华要祝福亚伯拉罕家，但是有一个要求，那个要求就是我们立约需要有一个证明，这个证明就是行割礼，男子都要行割礼。你们听到这个有什么想法？我一开始刚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公平，为什么男生要行割礼？那姐妹呢？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，但是后来我也没有答案，但是这就是上帝的要求嘛，就是他们家就可以得拯救。所以割礼是亚伯拉罕还有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跟上帝立约的记号，我们新约呢就是洗礼，一样的意思。但是犹太人、犹太基督徒部分啊，不是全部，他们把行割礼这件事情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。差别是什么？差别就是一个是你信了你就得救了，一个是你要有这个行为你才是得救的。用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方式，就是各位觉得服事是不是好的？那服事好在哪里？服事好在哪里？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有服事，服事好在哪里？我不服事不是更轻松？那服事好在哪里？为什么我要花时间、花精神、花体力在这边 rehearsal， 然后在这边带敬拜，在这边查经，在那边当学生同工，为什么？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，就像行割礼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但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会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一点一滴的建立。所以不要把服事当作得救的交换条件，但是服事并没有不好。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都在反思一个问题，就是好，我是传道人嘛，我刚刚讲有十个部门， 那十个部门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，那通常我们会看哪个部门做得好，用什么来评估？评估的指标是什么？你的 KPI 是什么？你的指标是什么？指标就是这个活动办了多少人啊，有多少人参加啊，有多么轰轰烈烈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指标。但是它也有可能带来危害，因为我们会认为这个好就是生命的好。那有没有可能有人活动办得很好，但是生命不好？有可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，到底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每一个行为，它后面的动机是什么？是不是先对准神，再来执行这些事情？这个就是倚靠圣灵而行。好啦，那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就提出挑战嘛，你们这些外邦基督徒，信耶稣还要受割礼？那保罗就回应了，保罗说，如果在第三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如果你们执意信耶稣还要受割礼，那你们就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非常的不容易理解，什么叫行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？刚刚有讲到，行割礼是立约的证据，它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。也就是说，保罗说，凡受割礼的人是行前全律法的债，欠全律法的债。我们看不同的译本，圣经有很多译本哦，有的时候你看不懂这个，你可以去翻翻别的，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。这句话在吕正中译本，它的翻译是，每一个受割礼的人都是负债的人，他要行全律法。有比较容易理解吗？好像没有，看你们的眼神，依然茫然。好，那我们看另外一个译本，新译本。新译本的翻译是，所有受割礼的人，只要受了割礼，都有责任遵行全部的律法。有比较容易理解吗？还是需要我再解释？好，我再解释一下好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你不需要行割礼，你信耶稣，靠你生发仁爱的信心，你就可以得着救恩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拯救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能只做这一个要求，所有摩西律法的要求你都要达到，因为你认为行为可以让你得救。好，既然行为可以让你得救，那就不是只有行割礼这个行为让你得救，所有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律法你都要遵守，所有的行为你都守了，你才可以得救。这个就是保罗说，凡受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他本来是自由的，你知道信耶稣，有那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因着信你就得拯救了。但是这些人的教导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，你守了这个，你就要守了全部，有一条不守，你的律法就守得不完全，你的割礼不好意思就失去了意义，所以你白割了，就是你割了也没有用。但律法有可能守得全部完美无缺吗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那个例子，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到。那同理可证，想要行的律法你一定行得到吗？不一定啊，应该说不可能的，不能说不一定，不可能。没有一个人，罗马书第三章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上帝在神面前称义。所以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律法而得救，这就是保罗说的欠债。保罗说，想要靠律法称义得救，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，就是从恩典当中离开了，就是你信的不是耶稣， 你信的是自己的好行为。好行为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好行为的基础是你建立自己的生命在耶稣基督之上。先有生命，再有行动。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因为没有耶稣的人，他们做很多事情可能都做得比有耶稣的人还要好。那这样他们可以得救吗？没有耶稣的人有好行为可以得救吗？我现在牧养的一个团契叫做长青团契，就是一个传道人，就是如果能就是时间许可，就要负责两个部门，所以一个是事工部，一个是团契部。那事工部我刚刚讲了，我是行政事工部嘛，那团契我就是长青团契部。长青团契部就有一些慕道友，然后最近又遇到一个慕道友，他就说，哎，因为弟兄姐妹都会跟他传福音，然后期待他可以受洗，一起跟我们可以服侍神啊，领饼杯啊，因为没有受洗不能领饼杯嘛，就期待他进入这个救恩当中。但是呢，他都会说，我从小就在基督，哎，不，天主教家庭长大，天主教做的礼拜、做的弥撒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做，我在教会我也可以服侍的，可以帮忙打扫的，我也都做，然后我也奉献。我觉得，他说我觉得哦，我觉得我做的不会比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还要差。他在挑战各位，他在挑战你们，他觉得他做的不会比你们差，不会比我们差，不会比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差。但是我不能跟他说，就算你做得再好，你都不会得救。我不能这样讲，因为这样太伤人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去想一下，为什么你都愿意做这些，可是你却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呢？他想要做这些行为，想要证明自己有爱心，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爱人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他自己要先面对神。他还是靠着行律法想要称义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尤其是各位青少年们，我相信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功课。像我在你们这个时期，我还不信耶稣，我就是爱干嘛干嘛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我很知道人的生命需要经历过很多的阶段，经历过不同生命的经历，才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可以认识神。所以有时候生命中的挑战其实帮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。那我为什么会说青少年会有更大的挑战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指令在执行事情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慢慢的更加自己可以去认识上帝。你们认识上帝的管道是什么？传道人？辅导？还是什么？还是翠？不是吧？欸，我最近看翠，我只要上翠就很多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大数据吧，我只要打开全部都是基督徒，找教会基督徒干嘛，我不认识他，推给我干嘛，都是基督徒，全部都基督徒，然后我都不敢乱回，因为乱回别人就会看到我回，所以我就是忍住不回。我会看我不回，不要偷笑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思考，我们这些行为带来的是什么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自己先去好好的面对上帝。教会有一种人我又爱又怕，什么人呢？就是凡事都要讲规矩的人。但是有一种人我也又爱又怕，就是凡事都不讲规矩的人。两个极端都不好，你太守律法我害怕，你太有恩典什么都没有关系溺爱， 我也害怕。所以中庸之道其实是比较 OK 的。那这个中庸之道呢，不是建立在那个孔子身上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要先注目耶稣，才知道那个分寸在哪里。为什么又爱又怕？因为有一种很守规矩的人，他就会很喜欢在群体里面提出一些他的意见跟挑战。但是对我们这些需要面对群体的人，我们很难做到每一个人都满意。今天一成满意了，危机不一定满意。今天危机满意了，陈燕不一定满意。所以我们很难做到每个人都满意。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我们需要面对上帝。保罗说，不要被恶辖制，成为奴仆。他也说，受割礼是欠行权律法的债，想要靠律法称义，是与基督隔绝了。最后，他帮我们指路。他说，你们这样都不行，都不行。你们都走错路了，那你们要走去哪里呢？他说，你们要，他说我们，他说我们，他用第一人称复数，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你有这些行为或没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功效。有功效的是什么？有功效的是使你可以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对你的得救才有功效。什么是靠着圣灵啊？这很抽象。你们刚刚唱歌有没有感动？那我刚刚问过一个问题，敬拜神的感动跟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感动差异是什么？你们比较渴慕敬拜神的感动，还是比较期待听周杰伦演唱会的感动？圣灵的感动，如果用我自己的经验，圣灵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，所以也非常的个人化。那用我自己的经验，就是当我在专注敬拜神，面对神的时候，那一种感动对我来说就是圣灵的感动。对我来说啦，因为我刚刚说他是圣灵的作为是非常个人化的，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各位，所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恩赐，这是圣灵的作为。那你们对圣灵的感动也会不一样。我听过有个长老，他圣灵的感动就是一直笑，他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他就一直放声狂笑。那我的感动，我是比较属于那种感性的人，所以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耶稣基督舍命的爱啊，成为我的救赎，我就很容易被这种东西感动，这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对我来说，所以每个人不一样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就是面对神的时候的感动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才是得救最主要的依据以及条件。他最后是说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对于你的得救才有功效。啊，好累啊！什么叫生发仁爱的信心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说很累吗？因为我要一个一个的名词解释，然后去跟你们解释完了，我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讲。什么叫生发仁爱的信心呢？平常人都是爱自己的，有没有人不爱自己？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。通常我们都是爱自己的，要爱别人很难。我遇过一对情侣，他们也是基督徒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先生就说他爱这个姐妹，弟兄就说他爱这个姐妹，然后可是常吵架，因为这个弟兄很喜欢管这个姐妹，而几点回家，然后跟谁出门啊，做什么都要一一的列出来。他说我很爱他，所以我在保护他。我相信我讲这个话，左边跟右边的会众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他说我很爱他，所以我保护他。那这位弟兄到底是很爱他还是很爱自己？ 他保护他是因为害怕他的安危，还是因为他想要他这位姐妹照着自己的安排去做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讲答案，因为这也不会有答案，每个人各持己见。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，很好一个 反思的切入点。就是当我说我爱他的时候，到底是爱他还是爱自己？通常人都是先以自己为出发点去执行某些事情，但是保罗说使人得救的是生发仁爱的信心。什么是生发仁爱的信心？嗯，我认识一位也是服侍神的同工，然后他在他的服侍岗位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把这个挑战这些重担给传递出去，就是他收到了很多的投诉啦。他是一个领导者，他是一个领导，他是一个教会的 leader， 他需要承受四面八方的声音，然后他听到了很多投诉，但是呢，他把这些投诉都给承担下来。他没有再继续针对这些投诉的内容去做太多的回应，这个就是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因为他知道他把这些事情如果再转述出去，带来的不会是造就，带来的是伤害。但是他必须要承担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投诉者对他的误会、批评跟不谅解。他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，有行为没有行为，都跟得救没有关系。有关系的是那个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所以他用仁爱成为这个被投诉的人的遮盖，他替他挡箭，因为他相信上帝有更美的作为，这是他的信心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吗？通常不容易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叫做情欲跟圣灵相争，通常我们听到的就是搞什么鬼啊，都不好好做，害我要接受这些投诉要去处理，这个就是从情欲而来的败坏。我们有血气，但是这不属神。真的可以让我们更亲近神，与神连结更深的是那个从仁爱生发的信心，对我们对于周遭的人得救才有果效。好，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行为了呢？刚刚讲那么多啊，就靠圣灵的工作啊，就交给圣灵啊，反正我主日崇拜想睡就睡，反正也不影响我得救，是吗？有一位弟兄，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。这位弟兄呢，因为妈妈带他去主日学，后来长大之后有自己的选择权利了，他就不去教会了，他就离开教会，他就进入了一个地方叫黑社会，离开教会进入黑社会，非常大的那个很大的张力，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。他这个人很聪明，所以他有一些，他很快的就在道上混出一些小名气。然后赚了不少钱，人家说树大招风嘛，所以他有地盘、有钱之后、有势力之后，他的小弟就联合外面的人来弄他，就是诬陷他，害他去坐牢。他一夕之间成为一个从一个呼风唤雨的人变成一个阶下囚，所以他就进监狱之后，他就那个什么忧郁症发作，忧郁症他就要吃药控制自己的病症。他又越吃，其实那些药物可以控制病症，可是那些药物也会带来使人的情绪很低很沉。出狱之后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回到教会，所以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有些互动。但是他整个人就你看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你看他，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基督徒，就算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你也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。然后他也酗酒，他也抽烟， 但他每次跟我聊天都讲什么？他就说我抽烟啊。我说你不想戒吗？不要戒啊，我干嘛要戒？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相信我会上天堂。他有没有信心？我相信他比在座的各位都还要有信心耶。他说我信耶稣了，我一定上天堂。耶稣爱我啊，我抽烟耶稣也爱我啊，我喝酒耶稣也爱我啊，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他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？如果他这些行为是他知道自己这样不合上帝心意，而他虽然改不了，但他愿意在上帝面前求神帮助，透过祷告求圣灵给他力量，让他有改变的可能，我觉得那是信心。但是耶稣爱我啊，你拿我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不是信心，这个是自欺，自己在骗自己。所以保罗说，信心使我们得救，但是真信心应该要带出相对应的行为。那这相对应的行为是什么？就是爱人如己。信心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好行为去呈现出来，但是你真的去爱人，你就可以呈现出那你对耶稣基督的信。第17节18节他说，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情欲跟圣灵相争，圣灵跟情欲相争，两个人彼此为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但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，你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。就是刚刚讲的，这些行为都不能辖制你，你不会因为这些行为而不能得救，因为你被圣灵引导，你就可以体贴圣灵的事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字义解释，什么叫体贴？是像我以前很体贴 ，Amy 姐只要那个每个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都会泡一杯热茶给她，然后帮她预备吃的，这样体贴吗？结婚之后就很少了，也太忙了。好，体贴是这种体贴吗？圣经讲的体贴是这种体贴吗？圣经讲的体贴不是这种体贴。希腊文的原文，这个体贴它的意思是思想跟你的心态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人的思想如果被从神而来的教导给环绕，你的思想跟心态都是充满神的话语，你就可以顺从圣灵的引导去行出圣灵要你行的事情。反之，如果你的思想都是从情欲来的，你的心态充满了情欲来的欲望还有渴求，被这些诱惑所环绕，那你就会顺从肉体的情欲去犯罪。情欲跟圣灵相争，彼此为敌。最后一个故事，我的时间有限。我有个弟兄，他是传道人，他有一天他就来找我说他很痛苦，因为他很喜欢上网看色情影片，不是很喜欢的，很长啊，不能说很喜欢，他不喜欢，所以他才来找我。他不喜欢，可是他却常常看，有没有矛盾？不矛盾啊，你们也常常觉得不对的事情你们也常常做啊，哪有什么好矛盾。他不喜欢每次当家里没有人，每次当他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他就上网看色情影片，看完之后他觉得很有罪恶感，但是他改变不了，所以他就来找我。因为我是读社工的，所以就找我聊聊天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以后尽量不要一个人待在房间啊！以后尽量不要一个人待在房间，尽量在公众场合减少从情欲来的诱惑。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，因为这你还是在靠行为撑瘾，做不到的。你需要有个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，那就是圣灵的能力。怎么样得到圣灵的能力？祷告。 为自己的罪祷告，为自己的罪求上帝给我的力量去改变它。我曾经吸毒，我也曾经抽烟，我曾经喝酒，曾经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你问我怎么改变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实际的操作方式，因为那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。前提是体贴圣灵，让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心态都转向神，对准神，专注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，使我们毫无得救盼望的生命有了盼望。主，我们领受救恩的生命不再靠着行为称义，但是我们却要依靠圣灵生发仁爱的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爱人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去爱我们周遭的人。当我们爱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，但这些挑战却让我们生命更有厚度。谢谢恩主，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圣灵行事，我们就要常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，好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谢谢恩主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是真的得释放，得自由，我们不被这世界上的行为道德标准所捆绑，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，就可以活出生命的美善。谢谢恩主，孩子将所有的学亲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在他们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